要能够遣除自己的以少为主、小心小量的啊一种习气，一定要破自己的习气，而修无量般若蜜。所以无量般若蜜跟无分别般若蜜是菩萨道借着修道地的时候要对治的两件事儿啊，就是要断自己的分别，断自己的小心小量，以少为主的心。好，我们看看龙树菩萨的论文是这样说的，在24页最后一行，他说啊，分别名为取相生心，妄想分别，不尔是实相故，没有这种的妄想分别。于是佛在经文当中说，因意想分别有无分别，有没有？因为意想分别，所以才会说是有，说是无，说是有是分别，说是无也是分别。所以你在体上用意想分别，如果你不能够离分别来说有说无，那说有说无唯是分别而已，对不对？你不能够离你的心意识去分别外境，那你去辨别有无根本就只是戏论。而今意想分别从本以来无故，名为无分别般若蜜。无分别般若蜜，我想这个我们讲很多。接着，般若波罗蜜出世无量，世无量是慈悲喜舍，以众生为缘。那么这个当然是修什么生缘慈，那只是你缘众生相，修慈悲喜舍。而你知道众生显现什么法性？显现因缘所生法的十二支因缘的流转相。所以如果你这样子来看众生相的话呢，众生就没有众生的假名相可得，众生只是缘生相。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同样修慈悲喜舍，你的所缘境就是什么？就是法，就是什么流转所现的无生法。好，你对无生法真的能够在理体上真的确认，于是你能够修无缘慈。所以你看，我们从生缘慈、法缘慈到无缘慈，你一样哦，修慈悲喜舍，你的慈悲喜舍是无量心，那个智慧的层次、那个深度、那个广度是不一样的。你缘一个一个不得高罗，你观他真实在受苦，这是生缘慈。你于是你起了一个慈悲喜舍的心，这是缘众生的受苦流转向起慈悲喜舍的心，这叫做生缘慈，缘众生起慈悲喜舍的心，由这样子入三摩地，这叫做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好，如果你进一步在升观众生的流转，有没有真正在受苦的众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救度众生？就是因为他不了实相，他在这边自己以为他受苦，对不对？于是你看到众生的真实法性是无生，你缘这个无生法起慈悲喜舍的心，于是你就是要把急着要把这个无生的实相告诉给这些受苦的众生，于是你起慈悲喜舍的心。这个时候呢，你就不会只是满足于用财物啊去救度众生一时的贫穷跟一时的危难，你会用财物令他暂时脱离苦难，以后用无生法去教育他们，你就会想把这个这么好的道理告诉给他们，于是你是原要把这个法教化给众生起慈悲喜舍的心。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原来众生只是释迦牟尼佛化作此土种种的众生相来教育我成就佛道，让我来学无量法的。哎呀，这个时候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不是你有真实众生可以去教啊，可以去度啊，对不对？你自证真正的无生，是离这个有众生可度，用修菩萨行成就佛道的因果关系，你离这样的因果，于是你知道原来真正的佛是不离本处应缘而已，对不对？不是因为要修菩萨而成就佛道，有众生可度，为了要教化他说一个无生法，于是你有所说，你离诸分别而证到这样子的，这个叫做无缘慈啊。你看，同样起慈悲喜舍的心，你所缘念的智慧的深度跟广度不一样，修起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是不是不一样？哎呀，什么量就生什么智慧。所以啊，不要以为我们都是要修一种法，那修一种法你根本不晓得这个人的密横，他心地功夫到什么地方，他的所缘境是什么，你根本不得而知。所以他对于这个法性的体会有多么深刻啊，多么深刻，以什么因缘起种种的修相， 你根本不得而知啊，这都是自己啊，自己冷暖自藏，只有自己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只有自己知，只有佛知，佛就是你的自性觉啊，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这名为无量，出无量，是无量故，名为无量波罗蜜，这是第一个无量的解释啊。第二个无量的解释是边际意思，他说复次，毕竟空，未得涅槃无量法故，名为无量，这是第二个解释。这个倒装句，其实有无量法，就是有八万四千法，八万四千名为无量哈，有八万四千法能够同证涅槃，因为法是约所要对治的障而施设种种假名，所以法只是药，药只是对治它的所对治，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所对治的施设不同，所以法门有无量。而法门的无量就是要把这个人从病的状态恢复到无病的状态，所以涅槃用譬喻来讲的话，就是恢复到无病的状态，就恢复到无病的清净的状态。而你今天不要以为有一个固定的法而能够证得这个涅槃，涅槃不是唯一的道路，不是，涅槃只是一个本然法尔的如相，所以你只是用法门去对治有分别的所对治，所以当你所对治清净以后呢，能对治也无，以前两边故而证涅槃，所以涅槃是离诸边，离诸系论，本然的如相，但是这个如相有无量法可成就啊，并不是只有一法可以证涅槃，这是第二个无量义。第三个无量义，智慧所不能到边涯，这意思是什么？真正的无为是离眼，是离眼，离诸名眼啊，无分别相，这叫做无量。无量就是那个量做分别解释，你不能分别有边无边，对不对？离诸边而证到无有边涯可证，没有生死可出，没有涅槃可入，离诸入出相，这个智慧所不能到，名眼所不能及，心缘所不能智的那个，这个叫做名为无量。那接下来解释量的意思，量名为六情所筹度，是法空无相无生灭，无生灭括弧旁边就写无作，是法空无相无生灭，就是无作。六情所筹度的法是空无相无作，那么六情所不能量，六情所能量不能离名眼，所以你根本无法去思维离诸名眼的心所缘相啊！如果你离掉名眼，你根本不能分别一切法，而不能分别一切法，你也不能说你无心，因为你心还是明明白白的，只是不落名眼罢了。何以故？物多而量气小故啊！只是你因为你今天设一个量，你用多大的杯子，你就只能够盛多少东西。对不对？为什么？你君子有气量啊，你有气就有量啊，对不对？所以量是被气物所限定的，可是你要称量的那个法性却是骗虚空法界的，不是由你量气来可以分别的。所以量气只不过是把一包米用一个固定一斗一升的量气去量它，对不对？啊，你称一个八次，于是你说这个米这包米有八斗或八升，是吧？所以你只不过是用你今天能够 handle 能够去把抓的那个量器来量那个无边的法性，一瓢一瓢去瓢那个海水啊！你用你量器的几次作用说它是多少，说它是多少，可是对于整个法界性来讲的话，它根本不增不减，离诸量的分别。佛言，非但是波尔波罗蜜无量，色等一切法不可得故，皆无量。记住吗？好，所以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只是你原现前境说的它是有量，可是色如果你把时间拉长了以后，这个色法随着因缘条件的改变，它也有无量相。所以不只是虚空无量，色也无量。所以我们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跟空的法性 依故无二相，啊，没有二性可得。所以色的法性跟空的法性其实是一样的，啊，只是缘我们的名言分别而有差别。好，最后一个，啊，这边道地的最后一个出行观。那我们到底要出什么？我们要从生死出，要去入涅槃。生死如虚空，涅槃也如虚空，只是在虚空法上名言施设分别而已。所以我们只是要出诸假，而不是要出生死入涅槃，离开名言施设于虚空法性当中施设生死跟涅槃的假名分别而已。所以我们只是要离诸分别，证一个如故，生死如虚空，涅槃也如虚空。不只是涅槃如虚空，其实生死也如虚空。你只是离虚空入虚空，于虚空中有入出相可得佛，佛也是准，对不对？好，所以他说啊，如虚空无色无形无所能作，般若波罗蜜亦如是。佛言，非但虚空无所有，色等诸法皆无所有。虚空表涅槃，色表生死。虚空表无为，色表有为。不但无为无所有，有为的色法也是无所有的。为什么？它是有为法性，有为法性就是无常法性。所以不管是虚空或者是色法，通通名为一性。什么性？如虚空性。所以此处我们所证的道地的出行观，就是要出虚空，而虚空无所出，无所出，无所入，离出入名为虚空般若蜜。你虚空不可出，虚空也不可入。可是你说有没有虚空？有，因为你常在虚空中，你根本不能离虚空吗？你离虚空有什么相可以显现？没有，所以虚空本来就是无相。所以你用色来见虚空，那是你于色当中。在色法上施设名言说分别，说这是瓶子空，说这是房屋空，说这是大虚空，是原色法说空，就跟我刚才讲的那个借瓶是一样的。原借色见瓶相，你有没有见到琉璃瓶的本质？没有，对不对？而瓶相怎么见？借借来见。借怎么见？借是借着琉璃瓶的不可见色，积聚借子成聚色。因为借子色跟虚空不同色故，所以你见到借色，可是你也没有看到借子的体，因为借子一个一个的体，肉眼不能分别，不能见。所以我们都是借着观待道理，在虚空当中做种种分别，而说有见有不见。啊，所以今天特别用这一段文哈，跟各位在复习我们上礼拜所谈到的，即这个道相智的极地观跟道地观，啊，这个是极地是他所要观的十二支缘起，道地是他要修的般若波罗蜜，啊，所以在我再说一遍，道相智所观察的极地就是十二因缘，菩萨道相智所修的道地就是般若波罗蜜，就是在缘起正观当中正道无修无证的如故。的般若波罗蜜，好，所以这个是菩萨道相智的下手处。那么接下来就要看他的所断跟所证了，啊，所断跟所证。那我们来科解一下下面的经文，啊，所以各位如果有啊这个大智度论，你就看到24-3页倒数三行的经；如果你有方广版本，你就对到。560页倒数第二行下面，世尊，苦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如果你是贯科版的话呢，就在544页第四行。从无常开始，无常开始，所以应该往前一个。倒数方广版本560页倒数第三行三个字，世尊，无常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好。这里请在天的部位写缘苦地修，啊，一样是道相智哈，道相智我们前面已经讲到怎么样缘即地修，怎么样缘道地修，那这里就继续讲怎么样缘苦地修。 那么缘苦谛修就有这边的无常波罗蜜、苦波罗蜜、无我波罗蜜，到所谓的空波罗蜜跟无相波罗蜜，到这里为止。好，无常、苦、无我、空、无相，到这里为止。啊，到48，啊，到48，这里是缘苦谛修。那么底下呢，从内空波罗蜜开始呢，是缘灭谛。那么道相智就是菩萨所修的灭谛呢，是十八空，啊，是十八空。那么，现观专论就把这十八空再把它划分为灭尽妙离这四种观。那么道相智菩萨所修的灭谛怎么分呢？啊，各位看哈，49、50跟51，这是内空、外空跟内外空，这三个空啊，请在天的部位就写灭行观。所以我们今天所证的灭是什么？内一手不可得，外境界不可得，于中所生的事内外空也不可得，所以就是证十八界、五蕴、十二处，皆是灭性。菩萨所证的道相智就是这个，所以基本的空只有这三个空啦，内空、外空、内外空。啊，这讲的就是十八界、十二处、五蕴，你讲的七大也可以。所以基本佛法都不超过这三个空，其实就讲完了。但是呢，如果你用内空、外空、内外空，落一个一切法空，就完了，停在那里，那你会独守空显，对不对？守在这个无为空，啊，空空如也。所以知道啊，这个空是不可住的，啊，这空是无住处的。所以接下来啊，要知道本来即净，啊，本来即净，本来即净。所以这个的灭谛啊，照我们前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其实是无生无灭啦，对不对？这个所谓的这个无蕴无有生，所以它也无有灭。这十二处也无有生也无有灭，十八界也无生无灭，七大也是，或者是 五大或六大也是无生无灭。所以灭谛只是告诉你一切法则是无生无灭。那无生无灭背后要显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净，就是灭谛的第二个净行观。净行观就是本质即净。所以灭谛的灭行观就是证无生无灭，一切法如果用内空、外空、内外空来看，根本一切法不立，不立的意思就是无生无灭相。那么无生无灭相背后所显的理是什么？本质即净，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今天只是用空观来观察它内空、外空、内外空，这三种空所显的空也不可得，于是说空空，对不对？那空空又有一个大虚空的空相，所以又说大空。那么所证的这个离诸分别的空只是法性，所以你不能够把这个法性称第一义，因为第一义就是这个空。那么于第一义当中只是观有为非有，非无为非有为，无为也非有为非无为，所以有为也是空，无为也是空，所以就是要证到毕竟空。而毕竟空是我空，而法空不空呢？法如果离了三际，也证了无始空。无始空就是三际空，就是三世心不可得，就叫做无始空。如果这个已经各位不太熟悉的话，你们要去读前面我们曾经学习过的十八空义的那个部分。所以毕竟空是指我空，那么无始空跟散空是指法空，那么无始空是指这个三际空。而三际空是告诉你极地那个生相只不过是缘积聚而已，缘积聚是借着三世起分别，于流转当中既有我有法，那么离三世也无极相可得。所以当他因缘散灭的时候呢，散也是空啊，不是有一个东西散了，不是有个东西灭了，不是有个东西坏了，散并不是有一个东西被你散了，这叫做散空的意思啊。所以就是观极地跟灭地，极跟善而已啊，极跟善而已。而极跟善是无有自性极，无有自性善，证一切无始空、散空。所以到这里为止呢，都叫做证一切法本质即净。所以从52到59这几个空，通通就在证一切法本质即净。好，那么灭谛的妙行观只有一个，就是什么？性空。 所以中观家最爱用的就是这个缘起性空。为什么？一切法本性空故。为什么空故？因为缘起故啊。所以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世尊，性空般若蜜是般若波罗蜜，佛言有为无为法不可得故，这就是妙行观。所以这个妙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性空就是说缘起，缘起就是显现性空，于是说是妙。所以真正的中观应当不是说空，也不是说有，应当是并举空有不相爱，才是真正妙的意思。因为妙不是有，不是无，不是空，不是有，离这些名言只是见缘起，缘起就无有自性，所以说是空，这叫做妙行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怎么讲，叫做自性涅槃的意思。好，如果用解释密经的话来讲，灭行观就是无生无灭，净行观就是本质即净，妙行观就是自性涅槃，而离行观就是证一切法无自性啊。性空也可以是无自性。那么后面从这边开始，这边开始经文跟论文的这边的经呢，有一点点法相的安立的差别。如果你去看大智度的话，你只会找到十七空，可是你看方广经的话就有十八空，少了哪一个？如果你有方广经的话呢，请看这里，请看562页。如果你有贯科版的话呢，请看到545页最后一行，世尊，无所得空般若蜜是般若波罗蜜，佛言无所有故。有没有这句话在智论里面没有啊？因为你看智论这边，智论的245页，245页照理说在245页这边的1、2、3、4、5行，就是诸法空后面自性空前面应当要有一个无所得空，可是智论里面这句话不晓得为什么缺漏了啊。我想可能是传抄打印的时候没有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后文龙树菩萨也没有特别对无所得空有一些论述，不过在方广经跟贯科版通通都有。在哪里？在这边。如果照排序来讲的话呢，这个无所得空就是第62，可是如果照方广经公跟观科版把这个无所得空标数为62的话，那它到最后佛波罗蜜的时候就变成91个，就变成91个。所以如果你从观科版跟方广版本自己去标数，这一品的波罗蜜的法数有91，可是大智度论因为略掉了无所得空，所以它的法数只有90个波罗蜜。好，所以这边有点差别，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摆在这儿啊，摆在这儿。然后从哪里？从诸法空般若蜜加上无所得空般若蜜、自相空般若蜜、无法空般若蜜、有法无法空般若蜜，通通都叫做离行观。诸法空是总说，那么为什么说诸法空？因为无所得。那怎么样去观察无所得？自相空。而自相空有一个东西叫做空吗？你不能说无法是空，你不能说有法是空。那真的该怎么说呢？真的该说无法有法空。我再说一遍，这几个空你不能一个一个去体会，你不能一个一个去理解。再说一次，因为如果你用缘起性空的中观见来观察一切法，那一切法就显现什么？空性，对不对？因为性空的智慧所观察的一切法就显现空性呢，所以这就是诸法空的意思。所以诸法空是性空，性空是能观的智，那他所观的境就是什么？一切法空。所以我们说性空就是缘起，缘起就是般若正观，而正观是能观的智，而能观的智就是照见五蕴皆空，所以诸法就是五蕴，而诸法空就是五蕴皆空。所以你用缘起性空的中观见，见到五蕴皆空，对不对？见到诸法的空性，而这诸法空性有没有相？根本也没有相，对不对？相只是原相，不是自性相。所以呢，你在诸法当中有没有看到五蕴的自性呢？没有办法，所以自相是空。自相空有没有一个东西被你空了呢？没有一个东西被你空，也不是说有一个东西空，所以无法也空，有法也空。把有法无法的两边通拿掉，可是拿掉我们现前所见的是什么？ 先天左倾勉强说一句话，就是无法有法空，只要连成一气。所以缘起性空中观见所见到的境界是什么？就是这个几个，从诸法空一直到无法有法空。而无法有法空在解释并经改一个名称，叫做无性自性空。那用解释并经的说法，就是三性三无性，假说三性是要你见到一切法无性。无什么性？无相、无生、无实，对不对？如果连圣意实性都不可得，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一切法不过只是名言安理，所以片寂本空，依他如幻，缘成如实而已。所以一切法只是还他个如实，与一切法无性当中自性安立，而自性安立只是有因有缘名言施设安立。所以三性为名言所显，而三性所显的实相就是三无性。用片寂只是说无相，用依他说无生，用缘成说如实。于是唯识只有说无法有法空，无性自性空，是不得不用名言施设三性三无性，叫我们来观察一切法缘起性空的中观正见，也是要证十二支缘起无自性流转的众生，无我无法，离诸佛无啊，离诸我法的偏执，才可以证到真正的性空正见。这个就是离啊，离就是不是要从什么地方离，而是要证到一切法的自性是离。离什么？离系缚。一切法没有逼恼性吗？对不对？就是要证这个东西。你有从三性三无性知道，哎呀，原来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纵使许他有相，他也像露像电一样，根本不久住。不久住反过来讲，就是说虽然不久住，也还可以用名言施设有暂住相可得。如果你连暂住相都不许，那你说你眼前见的相是什么？明明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下个礼拜要谈到缘起正观，那里就要谈到暂住意啊，暂住意很重要。中观的人就连暂住都不许啊，于是因为他不施设暂住相，所以他连三世都不能说。那离三世，请问你怎么样观察？对不对？你只要借名言借世俗安利来了圣意吗？啊，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依方便而来了什么圣意。你离诸方便也无圣意可得，因为圣意的心是悲悯施舍教化众生所施舍的名言安利。如果离诸名言也无圣意可得，圣意只是还他个如故，有什么话好说？要说一定要善说嘛，一定要善说。所以我们一切的安利都是有因有缘而安利的，所以一切因为都是有因有缘安利，因缘所生法，佛说就是空，对不对？那既然是空，那你就不妨碍安利一切法呀。所以你用什么因缘来安利一切法，这才是唯识的深意。所以这里就是讲这个离啊，离行观。好，到这里为止。好，底下呢，从念出波罗蜜就一大段一大段了哈。从66念出波罗蜜，在天的部位你就写。这个时候呢，就要开始报度入佛道了。所以以下呢是讲佛。好，所以到这边呢，算是把菩萨的道相智告一个段落。所以菩萨的道相智一直到无法有法空，到这里为止。好，所以到65，从66开始是佛的一切种智。所以从这边请写，就一切种智相。那么一切种智相呢，它有随顺三乘啊，随顺三乘，所以它随顺声闻，底下就是随顺声闻一切智相，所以佛也会修随顺声闻的一切智相。所以从念出波罗蜜开始，你写佛随顺声闻的一切智相。那它总共有几法？从66的念出波罗蜜开始，一直到24、46页，八圣道分不可得，1、2、3、4、5、6，到那里，主要就是三七菩提分，讲这三七菩提分自性不可得。 你如果能够自证三七不离分的自性不可得，就是佛随顺声闻所修的所修的随顺声闻的一切自相。那么从无作波罗蜜第73开始，请在天的部位写随顺菩萨的道相字，他也会随顺菩萨，所以佛的果后也是现随顺菩萨相，他也会现声闻相这些都是佛所现一切种子当中的随顺两种相，他会随顺声闻现一切自相，也会随顺菩萨现道相自相。那么道相字就从73无作波罗蜜开始，一直到247页倒数第五行的波罗波罗蜜是波罗波罗蜜，这六度，对不对？六度结束，因为菩萨就是修六度四摄不共法就是六度，所以这边就是由无作空无相贝舍八贝舍九次地定，一直到所谓的六度。其实要我来判，我是觉得无作空无相八贝舍九次地定应该要通前通后应该要通随顺声闻，也通随顺菩萨。而真正菩萨不共的是从247页第一个谈波罗蜜开始，不过这是因为我所读的那本书那位大德他的科判我就报告给各位听大概有这样子的分别。所以到波罗波罗蜜赞叹波罗波罗蜜完了以后呢，就告诉你告一个段落，讲随顺菩萨道相字。好，从十力波罗蜜开始，就是为佛所有的一切种子相。为佛所有的一切种子相各位看看这边有几颗，从这边大智度论标的84一直到最后佛波罗蜜，从84到最后佛波罗蜜。好，我们用经文不做解释的来科句，完了以后呢，请各位回到大智度论看论本文24八页。所以这边的经的部分我不做自己的解释直接用龙树菩萨看看他这一段怎么解释。他这一段也是讲的比较略因为这些都一堆的法相这堆法相他是因为前文在前34卷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所以他就不再重述，只是做一般的科解，然后把可能会有的疑问再提出来，用问答来做说明。所以请看龙树菩萨在这边他怎么来讨论这一段文。好，24八页第四行，四曰波罗波罗蜜中有无常盛行，故名无常波罗蜜。佛言非但波罗中有无常，观一切法无常故名无常波罗蜜。问曰上来就是前文呢，说波罗波罗蜜法性常住，今何以又说是无常呢？答曰波罗波罗蜜是智慧，观法从因缘和合生，是有为法故无常。波罗波罗蜜所缘处，如法性实际无为法故常。须菩提说有为般若，故言般若无常。好，这是一段问跟答。所以他就要问，那到底波罗波罗蜜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那龙树菩萨的答的意思就是说，你说它是有为法可以，说它是无为法也可以，因为它本来就是观一切法无常嘛。因为一切法你只是要观察它因缘和合所生是有为法，是不是？所以你说如果你用常，你怎么能够见无常？你常只能住在一处不动嘛。如果我在某一个过去的某一个刹那证到般若的空观，如果那个般若空是常的话，它应该在那里不动，对不对？它不会随着相生灭流转至今呢。所以到这里为止你就见不到无常了。所以无常如果说是般若的正观的话，那应该要随着什么？随着无常的等流而转，对不对？随着无常有为法相等流相续而转，所以这个时候呢，般若正观就有为相，对不对？就出现有为相。可是他怎么样？他永远都观察一切法因缘和合所生，于中无自性生灭。所以由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呢，又说他是什么？如法性实际是无为法。因为他从法相边来观察有为证一切法从因缘和合所生，因为他能够见无常生灭的有为法，所以我们说他也是无常。 可是他自己的自信又如法性实际，所以他又显现无为法性，所以他也可以说是常。所以说他是无常，对，说他是常也对。这个是他的第一番问答，了不了？这个在摩诃止观当中，智者大师说，这种观察就叫做不思议境。你要观察我们现前这一念心，就是不思议境。不思议境是无常，也是常。无常就是常，常就显现无常。但是你不要把它拿来变成戏论，你要消归自己的自信，回来离诸分别所显现的那种所显现的那种平等真如的修养，那才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好，第二番问答倒数 第四行问曰，若尔者，佛何以说一切法尽是破坏无常无为法无破坏相？那照你的说法，无为法的般若波罗蜜不破坏一切的法相，那为什么佛又在经上说一切法尽？一切法尽是什么？饭喝以利，所作以办，不是后有，不是要灭诸五蕴而证涅槃吗？他话就是说这个意思了。答曰，请看他怎么答。一切法名六情，我们只是灭掉六情杂染的分别我执，我执跟法执，内外皆是做法，内是指内六根，外六尘皆是有为，所以他的法性本来就是尽灭相，对不对？他有作用就有相，无作用就无相。因为他是做法故，就是有为法故，做法就是有为法。因为他是内六根跟外六尘都是属于有为法故，必归破坏相。而如果一切有为法是必归破坏相，所以有为法性不可得啦，没有自信可得啦，没有有为法性可得，所以离了有为的有自信的法性安立，就无没有无为法可以安立，亦更无有法相，因有为法相故说无为法不生不灭，对不对？因为为了要观待于有为法相的有生有灭，所以说有为法相所显的无自性相，这个无自性相发而无生无灭，对不对？因为无生无灭这一边说是无为法，说是无为法，所以无为法是观待于有为法的生灭，说无为法的不生不灭啊。其实我实在很讨厌语言，反正语言就是这样说嘛。所以你说到底是有为还是无为，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说有没有个五蕴可以灭？有没有个灭五蕴所证到的无余涅槃？那证无余涅槃之后的不设后有，那你离诸流转相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真如？到底有没有一个佛果？到底有没有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佛菩提可得可证？这就是你要去进一步思维的东西。于是大乘说法说，你不要跟我讨论这个问题。连龙树菩萨面对外部的论师跟他问这个问题，他说涅槃离诸戏论，你不要再问我不设后有理，以后到底还是有还是没有。不设后有就是离诸分别，说有不对，说无不对，懂我意思吗？所以为证可得，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妙老才会说，如果你是真正证涅槃的具解脱阿罗汉，你读般若经你就了真的有佛，对不对？真的有般若波罗蜜，为证可得，到这里就是说这个东西。好，第二下面那一段会比较容易明白一点。复次，一切有为法有两种，一者名字一切，二者实一切。有两种，名指一切指的是什么？片即知。实一切指的是什么？依他喜跟缘成实。照唯识的说法就比较容易明白这个东西。他说一切有法你应当要从三性来去观察它，从名言施设来观察一切法的片即所之相，这叫做名指一切。所以我们要空掉的是用你名言来称说的那个生死，以及用名言来称说的那个涅槃。可是有没有生死可以灭尽？没有啊。有没有你称说涅槃的法性可以证入？没有啊。 因为从片剂所知向这一边，名指一切失色这一边，片剂本空无相可得，所以要灭的是什么？你证的无余涅槃是灭掉名指法性所失色的那个无为，那么那个有为的五蕴，那个五蕴的有为名指片剂所知相，懂意思吗？要把这个东西灭尽，要把这个东西灭尽。可是真实他所依的依他起一起一起的生命有没有？有啊，原生他就现象，原生他就现象，不管有没有神识，从此世到彼世，不管哈，我们先不许哈。今天就拿我来说，我廖成宁，我是我爸爸妈妈凡夫所生的一个凡夫的人。今天我五十几岁了，我读到观世音菩萨，我读到普贤菩萨，我读到华严经，我读到般若经，哎呀，我毛骨悚然，对不对？感觉到好像我过去生学过，各位有这种感觉吧？就感觉到哎呦，这个东西，那我深深认同这个法义，对不对？于是我把这个本愿、这个目标当作是我这一生要成就的东西。请我现在发起的愿心，跟观世音菩萨在因地所发的愿心，跟法藏比丘在因地所发的愿心一不一样？完全一样。于是我说，我这一念心跟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无二，你同不同意？同意，因为就法性是无二。就因缘边来看呢，是有啊，对不对？因为阿弥陀佛在此，在阿弥陀佛成佛以待已经十劫了，他在那边说般若波罗蜜已经说了十劫之久了，继续在那边度众生，现今现在正在说法，对不对？而我今天才读到阿弥陀经，你深信不疑，于是我也要发愿往生那里，往生要用善根福的因缘成就那样子的自信佛土，以这个自信佛土为因，成就实有报土为果。所以每一个都是自心作佛，而自心是佛，自心作佛是因，自心是佛是果，懂吗？所以每一个人，你只要认同而修集因缘，成就果报的功德，就如佛一样，你就带枪投靠，带着你的因果敬业因缘投靠阿弥陀佛果，共成佛道。所以一切佛都是这样成就的。所以一切佛都是这样成就，你看看经上了，都是一佛国的菩萨佛，对不对？佛菩萨做他的眷属，每一个菩萨又有他的眷属，意思是什么？菩萨不是孤立的，菩萨一定要缘众生，他有自己有缘的众生，因为他缘念那样子的有缘众生，于是他成就菩萨，对不对？所以菩萨以众生作缘，而佛为主，他的眷属菩萨就是他的伴，每一个都是主伴圆融，意思就是说，没有孤立的佛，没有孤立的菩萨，也没有孤立的众生，通通没有，一切法因缘所生。好，这还不是最精彩的部分，你据文讲来看。所以你只是把名字一切的有为法的生住一面，这个本来空无相可得的名字一切的有为法，对不对？要把它看清楚，而它真实所依的依他起，只是缘他性而生的名言分别而已。哦，于是呢，其实他所显的就是缘成实相，这是我们的说法。底下龙树菩萨是这样说的：一切有为法破坏，故名一切无常苦等，乃至无法有法空，亦如是。所以由此就告诉你，所有这一切十八空，到这边所讲的，到从内空到无法有法空，这边总共有十八空，我们如文已经知道了，对不对？可是自论少了一个空，就是无所得空，到这边通通讲。所以他说有为法有两种，一者名指一切，二实一切。名指一切讲的是片剂本空的部分，实一切指的是依他如幻缘成如实的这一边。所以我们用这种有为法三性三无性的安立这个方便止观的次第，借着有为法的破坏自信，去证到无常苦空无我的无常法性，就显现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性。了解这一切的名言施设，不过就是缘无法有法空，依佛本愿悲悯心故施设。所以不管有为也是法假安立，无为也是法假安立，这个部分有为无为都显现生灭相，但是也都显现什么？无生无灭的如 法性实际相。啊，我只能说到这样子了。这是到这边为止，是从44到65。所以在无法有法空旁边你就写65。第一行这边所写的无常波罗蜜是第44。这都是约大智度论的数目来看齁。好，从这边第二行下面，须菩提说一切法相赞般若，佛举一切法达，正观身等四法，就是身受心法这四法，从四念处生，四念处是四谛之出门，四谛是沙门果之出门，意思就是说你要证四谛，你要从四念处下手，对不对？你要证四沙门果，要去证四谛。可是证四谛够不够？不够。你证了四谛之后呢，还要透过空无相无作三七六门，才能够证有余意涅槃跟无余意涅槃。所以四念处是证四圣谛的出门，证四圣谛是得四沙门果的出门。最精彩是底下这句话，阿罗汉果分别即是三乘。哎，这句话怎么解释？阿罗汉果就是无余涅槃，这才是阿罗汉果的究竟果，所以请在阿罗汉果旁边写无余涅槃。再回忆金刚经那句话，一切贤圣皆以什么无为法而有差别，所以我们讲的三乘差别其实是在无余涅槃的法性上原相说三乘差别。好，我用我的话来解释这句话，什么是阿罗汉果分别即是三乘。你看声闻，声闻是不是证阿罗汉果？那声闻的定义是什么？在佛出世的年代，在佛的法会当中，听四圣谛，修四念处，证四沙门果，成就阿罗汉，对不对？这种人叫做声闻嘛。而圆觉就是说，他在佛的法会当中学习四念处，了解四圣谛，可是他发愿在佛不出世的年代原自然生灭相而悟十二支缘起，成就阿罗汉，所以他也是成就什么？阿罗汉的无余涅槃。只是他出现在哪里？出现在无佛出世的年代。好，什么是菩萨？我在礼拜一的课我一直说，什么叫菩萨？菩萨就是教育学佛一样的社会教育家。他教什么？教三乘法。什么是三乘法？如果你对的众生他喜欢声闻道，你就教他声闻法；他喜欢十二支因缘缘觉法，你就教他缘觉；他如果跟你一样喜欢当众生的导师，你就教他六度施舍。所以菩萨只是教怎么样证解脱得无余依涅槃的方法的老师，所以菩萨也是教导众生得证无余依涅槃的老师。那请问他能教，他自己能不能证？他当然能证，他不能证的话，他所教的东西都是狗屁嘛，都是胡说八道的东西嘛。所以呢，也就是说，同样因为学习阿罗汉道的次第理论跟方法，可是因为发心不从，缘发心而分别有三乘，懂我意思吗？好，我这边对他的解释就是这个意思。阿罗汉果分别而即有三乘，而三乘的差别只是发心缘相的差别。所以我们今天学菩萨证，学一佛证，关键就在发菩提心。你念念不离菩提心，所修的一切法就是佛法，对不对？否则你就自甘为阿罗汉啊，声闻弟子，那你所成就的就是无余涅槃，这也不是错事啊，也是对的。好，于是这边就说了，四念处般若波罗蜜中种种广说佛言，是四种法缘处从本以来皆不可得，故名为念处般若蜜，从四正勤乃至般若波罗蜜亦如是。好，这边呢你就在念处般若蜜旁边标66，在般若波罗蜜旁边标83，这个是阿大智度论的法数。所以这边就告诉你，从四念处一直到般若波罗蜜六度，这一切的声闻缘觉菩萨，一切的不共法，共与不共法，通通都要在佛的智慧当中观无所得。为什么？都是因缘所生法，对不对？都是因缘所生法，分别说有三乘，而会三归一，如果归到佛一切种子的观察，一 切法归无所得。如果你分别有三乘，是你各自的法执不清净，在名言上做分别而已。可是你不能说完全没有分别，原发心原相而有分别，所以《金刚经》才会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所以我们只是说气理气机的法而已。所以你如果能够自证因缘甚深的道理，你就可以自证甚深的般若波罗蜜。所以这边就做了个问答，问曰：于法可以赞般若，那么云何这边又复以般若赞般若？那这句话是在哪里？就在《方广经》564页，1、2、3、4、5、6行。世尊，般若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有没有？是那里，他就用般若波罗蜜去赞叹般若波罗蜜。佛言：痴慧不可得，痴就是无明，慧就是般若，对不对？般若就是要断无明的。那么这两边呢？啊，无明跟般若，无明无体啊。那般若就是要知道，就是要照见无明流转的因缘，根本都无自性，所以痴跟慧也还是一重关带。两边都不可得，你只取有无明，只取有般若，也是不对的啊。所以这边就是要用一言的真如去证离言的真如。所以呢，到彼岸之后呢，连般若都要舍，由此显出什么？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如果慧性都不可得，何况无明性呢？是不是这样子？用这样子反推，用这样反推。好，回来他这边就问了，那么。如果这一切般若是如此的不可得性，那为什么于法可以赞般若？你这边为什么又用般若来同赞般若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答曰：有两种般若，一个就是自性般若，就是所谓的常住般若；二者是与五般若蜜同行共行的有用般若波罗蜜。而真正的般若蜜是无所得，所以我们说菩萨是用无所得，有没有？用一个无自性的般若来遣一切如幻假有的无明跟爱啊，无明跟爱，这个叫做随行五共行五般若蜜的般若波罗蜜。这个就是一言的圣言量，用圣言量修学正智，用正智正如，用如来破无明啊，这个是次第修，而实际上所证的是常住般若的离言法性究竟第一义的圣义。于是须菩提在此赞说：有用般若蜜能破无明黑暗，能与真智慧，这个真智慧指的是常住般若，而前面的有用般若就是文字般若，因为文字般若能够熏成观照般若，而照见实相般若，于是能破无明黑暗。所以这种有用的般若波罗蜜能与真智慧合，为什么？一性故。所以各位如果学过色大乘论，色大乘说圆成实性，圆成实相有四种，有没有？第一个圣言量是，离言的法性也是，对不对？能观的智慧也是，对治清净之后的那一个离系缚的那个清净心也是。所以圆成实相总共有四个相，圆明言，圆圣言量，然后训练正智，对治清净之后有个离系的清净受，然后呢，你要知道这个受也不可得，遣除这一切的有所得，归到那个自性清净的常住般若的自性相。这四种通通都叫做圆成实相，都是般若波罗蜜的法体，但是智慧深浅有别，假安立为这样子的次第罢了。可是我们今天看自己的根器嘛，你根器能够直接信受，你的众生体就是毗卢遮那佛，你能够这样子信佛的因果，那你就不用这样子次第修，对不对？初发心即等正觉。那么如果你信不来，你的信有障碍，你就要次第这样子修。所以有用般若蜜还是真的有用啊，不是没有用。所以多读经还是有用的，熏习经就是要得这个有用般若波罗蜜，就是文字般若来训练我们的观照，得实相之后破诸黑暗，能够与真正的离言第一去相合。是故佛说常住般若蜜痴慧不可得。哎，你不要执着说哦，我现在在修般若波罗蜜比别人高一等。别人纵使读什么42章经，他也了般若波罗蜜， 对不对？他只是用四十章经开示众生罢了啊。所以不要以这个文字的浅深啊，浅深来说这个人的智慧德相的高低，这些智慧都不可做分别力。好，这里是讲第83啊，是83是这段文的最后一个。从此以后，从实力以后，就是佛不共的啊，不共的功德。所以底下就说了，行是波尔波尔蜜菩萨初得菩萨实力后得佛实力，是故说实力波尔蜜。佛言：非但实力者不可破，不可服，一切法实相亦不可破，亦不可服。佛亦为众生故说实力，佛力无量无边，如佛力，一切法实相亦如是，不可服，故名实力波尔蜜。今天时间也到了，那么我想今天给各位一点功课。我们波尔经很少出功课哈，但是这边因为牵涉到太多法相，前面大家都还熟，可是我相信很多人对于佛的不共功德这些东西不太熟。你们回家哈，用笔记找法相词典、佛光词典，然后你去把那个实力、事无所谓、事无外变啊，后面这些东西，佛的十个名号。啊，佛的十个名号，从后面讲佛法多陀阿伽度如来等这些东西，乃至于最后一个佛波罗蜜，啊，这个后面都是讲佛的十个名号，所以你就把佛的十个名号、事无所谓、事无外变以及实力这几个法相，我再说一遍，查什么实力、事无所谓、事无外变以及佛的18啊，佛的十个名号。啊，佛的十个名号，啊，请你去查法相词典、佛光词典，把它查出来，或者你查波尔经也可以，或者你查大智度论也可以啊。你不管你查什么材料，你把它查出来、抄出来。那么下礼拜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文。这段文他要说的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关键，就是说，我们虽然说佛有种种，乃至于有20种佛的不共功德，可是你说佛的功德真的有吗？佛的功德是缘念众生而有，那个佛的功德所有都是为了要度众生，所以才施设的假名。你如果真的去读过什么叫实力，什么叫事无所谓，佛需要那种力量吗？不需要。他不是为了要说法给众生一种信心起见，他干嘛要32相80种最心好？他干嘛要显现我有这种力量？他干嘛要故意向众生说我已经猪肉永断？我干嘛说这种话？这种话不是有点臭屁吗？对不对？一个已经正量到如此的人，他何必要称说这种言说干什么？啊，所以这些都是有因有缘的。啊，所以你读到这里之后就知道，哦，佛的这种种不共功德，真的，你今天心能够到那个地步，到什么地步？到纯粹为他，乃至于都没有菩萨道所谓的恶力，对不对？以利他为前提来成就自利解脱，都没有这种。到了佛果后的普贤道，完全纯粹利他，那才是真正究竟的无我意啊！那不是我们今天这样说说就算的啊！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赞叹啊！真的，佛的真实性这种东西是一个应当要追求跟认同的圣道。好，我们下礼拜再来谈最后这段论文，那我们这一品经就算是圆满了。那我还是对波尔经继续怎么学习下去有一点意见啊，需要跟各位学长来讨论。那我们下礼拜会有很多余出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讨论。好，我们今天到此。